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还有我们网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早安。我们很高兴能够有这个机会跟各位来分享信息。就好像我先起说的，我们呢去露营了两天，蛮有意思的，好久没有露营了，露得又脏又累又饿又困，但是蛮有精神的。睡那个气垫呐、啊，躺下去就起不来了，哇，像个乌龟翻身一样，哇，半天起不来。但是不管怎么样，神也很怜悯，是不是？也让我们能够在这期间有非常美好的时间。我们的神真是又真又活的神。今天要跟各位来分享的信息是呢，扛约柜的服侍。因为我想我们服侍有很多种，是不是？我们敬拜赞美的服侍，我们讲台的服侍，我们收奉献的服侍，甚至于我们清洁打扫，甚至于我们传福音，甚至我们教主日学，我们教查经，甚至我们祷告，甚至什么什么什么。但是有一个叫做扛约柜的服侍，这个服侍很特殊。因为我正在露营的时候，我就想说下个年度我们的意向是什么，神就启示我，我们要谈一谈服侍。服侍有很多种啊，扛约柜的服侍，祭坛的服侍，圣所的服侍，至圣所的服侍，饭食的服侍等等，都在圣经上面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我就想说，我今天就稍微给大家一点这个 taste， 一点这个味道，先来讲扛约柜的服侍。这一般来说呢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服侍，但是却是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们要注意到。我会稍微解释一下约柜跟方舟跟蒲草箱，这在圣经上面讲到这三样东西，你都不会相信它原文这三个字是同一个字，真的有意思的事情。那么我会讲这个约柜是什么做的，它的打上包上金，它里面放了什么，还有那个抬约柜的杠子呢要穿在脚踝里面，甚至于不可拿出来。还有呢，约柜是长方形的，它长的一边呢是向着东方，向着东面，就是耶路撒冷的所在，大君王的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杠的头。同时约柜必须要用抬的，这就是我们要特别要跟各位来解释的。最后我们稍微给各位解释一下，很明显的我们将来会有饭食的知识，我们怎么样服侍饭食，中间也有许多的道理。当然到了天上，如希伯来书八章二节讲的真理的知识，这是我们也要注意到的。好的，我们先来讲什么叫约柜，什么叫方舟，什么叫的蒲草箱。那么个约柜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左下角这个金黄色的，它是大概两三轴长，一两轴的宽，然后呢在脚那边有四个杠环，可以把杠抬的杠子穿进去的。那么还有四个角。圣经上面不是说约柜在至圣所里面吗？然后祭司大祭司一年只能进去一次，除非有什么重要的事情。那么他进去的时候要带着献祭的血弹在这个角上面。那约柜的上面是两个叫做基路伯 cherubim， 是两个天使， 也不是平常的小天使，这两个天使比天使长小一点，就好像你们记得吗？当神把伊甸园封起来的时候，他派了什么去掌管不准人进去啊？就是派了基路伯，而那个基路伯讲的是踩的风火轮子，那么他是把守伊甸园的，所以他也叫做 Ark、yeah。那么整个 Ark 是精打包起来的。另外挪亚的方舟它也叫做 Ark。 那么挪亚的方舟我们也都知道，在创世纪的时候他说那个地上的人满了恶，满了邪恶，神就是要毁灭这世界，他就让挪亚跟挪亚说，你要去给我建一个方舟。那么挪亚花了多久建了这个方舟啊？100年。那下雨下了40天，然后方舟满起来，挪亚救了他全家，还有地上的活物，空中的飞鸟等，但是我想鱼大概可以游吧，是吧？那么这个是方舟，叫做 Noah's Ark。 那么约柜叫做 Ark of the Covenant，就是所以叫做约柜，其实在本来叫做法柜，就是 Ark。 那么 Covenant 就是契约啊，你跟人家打契约就是 Covenant。 那么你们记得当摩西生下来的时候，法老王不是下命令是说生下来的男婴统统要杀掉吗？结果那个收生婆两个就把他藏起来了，是不是？然后到了3个月实在藏不下了，就准备了一个叫做 Blourish Basket 蒲草箱子，把摩西放在里面，顺着尼罗河飘下去，这个不就正好飘到法老的妹妹的宫殿里面，正好妹妹在河边洗澡，就把它捡起来了。所以那个其实原文也叫做 Ark，他们三个的原文都叫做 Ark。 各位你会不会觉得 Ark 有什么，到底它这三个都有什么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功用啊？这个 Ark 有很特殊的功用，你觉得呢？譬如讲 Noah's Ark 是救命的，是不是？没有进入方舟的全部都要丧命啊。而这个 Ark of the Covenant 约柜呢，约柜的上面有两个基利伯，是金子垂起来，两个翅膀连在一起，那叫做施恩座，或者叫做遮掩遮盖 Atonement， 是不是？所以神就在那个地方，神的恩典就是从那边流出来的，所以也是救命，神的救赎，神的遮盖其罪。而这个蒲草箱不是也是救命的吗？让摩西能够保住了他的生命。所以有意思的是，我今天特别要来讲约柜。这个约柜呢，按照这个创世纪他是说的，来我们一起再来念一次一下。他说要用皂荚木做衣柜，长2轴半，宽1轴半，高1轴半，要里外包上金金，四围镶上金牙边，也要筹4个金环安在柜的4角上，这边2环，那边2环，要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要把杠穿在柜旁的环内，以便抬杠。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板放在柜里，要用金金做施恩座。好的，那么长2轴半，宽1轴半。 要用锤子锤出，要用金子锤出两个基布鲁波来，安在身座的两头，这头做一个基路伯，那头做一个基路伯，二基路伯要接连一块在身座的两头，二基路伯要高张翅膀遮掩身座，基路伯要脸对脸朝着身座，要将身座安在柜的上边，又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要从法柜身座上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的一切的事。哈利路亚，这是神所要交代的，这个约柜就是这样子的做成的。中间就有几个重点，就叫我们抬柜的人，抬约柜的人要去守这个规则的。所以我们要来看第一个，它是用什么木材做的？皂荚木。皂荚木呢，你们看下面那个图，就是皂荚木，它上面很多刺啊，对不对？所以它皂荚木叫做 acacia， 它的意思就是多刺。哎，你多不多刺啊？我多不多刺啊？就像我们一样。所以神在他圣殿里面用了许多的器具，它的材料都是用皂荚木做的。但是我们以我们这种多次的身体，多次的个性，像你我，神怎么能用呢？所以他要把它包起来，用金子包起来。但皂荚木有一个好处，皂荚木是活在旷野地，活在沙漠里面的，它那叶子很小，刺很多。它为什么刺很多呢？不让那些动物来吃它，哦，是保护它自己的，所以它能够存活下来，因为它很刺人的，它坚硬，耐压，抗虫，防腐，这是皂荚木。神他要的器皿是这个样子的。虽然像彼得，耶稣的大弟子，他零零角角的，不是吗？虽然像约翰，他是一个雷子，脾气很暴躁的，但是神用他，然后把他变成一个包金的，一个多次的，但是变成一个神重用的器皿。因为我们要坚硬，我们要耐压，我们要抗虫，我们要防腐。抗虫是说我们要抗撒旦魔鬼的作为，防腐是我们要不要与世界同流合污，坚硬是说我们要耐压，是说我们要耐得住这个这一切打击我们的力量，还有坚硬是说我们坚忍不拔，这是皂荚木。方舟就不一样，方舟是用戈斐木做的 ，gopher。那么他为什么用戈斐木做呢？很有意思一件事情，其实戈斐木就是松柏类了。松柏类你们都知道吗？圣诞树也是松柏类了。那么松柏类你如果要把它烧掉啊，它噼噼啪啪响，很大声，为什么？它里面油。它油脂很多，为什么要油脂呢？因为你这个木头做成船的时候，它里面很多油脂啊，它可以保护它自己。另外呢，它不会吸水，它本身就已经满了水，所以它放在海水里面，它里面油脂可以把它包裹起来，不受海水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侵害腐蚀。盐里面有钠，盐里面有很多的化学药品，让它能够传腐蚀掉，所以是用戈斐木做的。但是总之呢，这个皂荚木就好像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个性一样，神要的是这种人，抬约柜的人，你要坚硬、耐压、抗虫、防腐。我们扛的约柜几个人扛啊？四个人， 然后后面有四个人备辩，随时准备，有一个累了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神不能用我们呢，我们这种个性老我太强了，是不是？我们永远看别人不顺眼，总是自己是对的，不是吗？讲都是讲别人，是不是？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人讲说我自己多不好的，都是讲别人什么事情。所以要包金，所以这个约柜呢外面是包了金，就是说我们的神圣的生命如包金，就好像约伯记二十三章十节他说，让我们一起来念：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神试炼我们，神包裹我们，神用金子来包裹我们，就好像当初亚当夏娃犯了罪，神取了毛皮给他们遮盖，里面还是什么？还是老我。要经过一段时间，越来越像基督，是不是？那么里面是放什么呢？法版。法版其实叫做，有的圣经翻译叫做 testimony。所以你如果做见证呢，就好像神的法版一样。怎么说呢？因为神的法版就是十诫了。当初摩西上了何烈山或者是西乃山，那么神用手指头在石板上面刻了十条诫命，然后由摩西带下来，作为我们生命规范的准则。让我问各位，法版几块啊？两块。这两块一不一样啊？哎，有没有想过这法版这两块有没有一样啊？一样，一样。圣经上面说，这面写字，那面也写字，所以法版是两面都写字，大概一边五条吧。那么为什么两块呢？因为在他们那个时候啊，他们要与人立约的话，必须要两份嘛，立约人各拿一份嘛。那么看看你有什么毁约的，你有没有遵守。但是我们现在是跟神立约啊，我认为啊，摩西在山上，摩西说：神啊，耶和华阿多奈El Shaddai，两份两份，我们都是两份，所以神就磕了两份给他。但是神会不会毁约啊？神说你带下去，我不会毁约，我从你亘古到永远我都不会毁约，我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不毁约，你们拿去好了。所以这叫做西乃之约，The Covenant of Sinai， 这是神与人的约定，神与人的立约。那么所以摩西就带下来了，结果就圣经上面说放在约柜里面去。他说只有法版，只有十诫法版。为什么？哎，按照圣经上面讲还有什么？装了一罐玛纳，还有一根当初曾经发芽的亚伦发芽的杖也放在里面。但是为什么这里说是只有法版一块两块呢？有可能啊，当初他们用的字啊，里面也可以当做旁边解释，所以它有可能是在旁边，或者甚至是遗失了，根本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因为你知道吗，这个法版这次再拿回来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百年了，从当初摩西的时候啊，当初在摩西会幕里面就有这个 the covenant the ark，那里面就放了这三样东西，又经过那么多年，后来又被腓力士人把它抢去了。 甚至于在这个三生的时代就发生这样的事情，记得吗？三生是一个大力士，那么但是他喜欢喝酒啊，他不喝酒，清酒浓酒都不喝，对不对？他是一个拿西尔人，专门来被神所用，但是他喜欢好女色，所以他常常是君子好逑，到处交女朋友或怎么样。结果腓力斯人就引诱他，然后跟他说：“哎，你力量是哪边来？神怎么给你这么大力量？”就想套他的口，准备要来抓他。因为腓力斯人参孙是一个士师啊，他是一个 judge。当时以色列没有国王，都是士师来带领他们的，所以他力量很大，腓力斯人打不过他，说他用这个牛腮骨啊打人，一打就是几百个上千个，就给他打死了，所以打不过他，所以派了女色诱惑他，说你这个力量哪边来，再怎么都套不出来。结果有一次他漏了嘴，他说是我这个后面这个留着这个小辫子，我这个头发这个辫子绝对不剃的，我的力量就在这边。结果就趁着他睡觉把他的小辫子剪掉了，然后就进来抓他。三生站起来就要跟腓力斯人打，结果他才发现他没有力量了，结果就被人家抓去了，约柜也被人家掳去了。结果约柜放在腓力斯人大衮庙，放在大衮神的面前，然后把三生两个眼睛刨掉，把他绑在石磨上面，像一只驴子天天在那边推磨。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那个大衮神那个偶像倒下来卡在门槛上面，匍匐敬拜在约柜的前面。哇，这些腓力斯人也怕，所以到今天腓力斯人他进门的时候不敢碰门槛，因为他的大衮神倒在那边。后来有一次大衮神的节，那么腓力斯人就把三生也抓出来，就来嘲弄他，庆祝大衮神的节。三生就眼睛瞎了，他就伏在大衮庙大衮神庙的柱子上面，他说耶和华神，你再给我一次力量，再给我一次力量，让我能够为你来报这个仇。这个神给他力量，他一推把这个大衮神庙的柱子推倒。圣经上面说他死的时候杀的敌人比他活的时候杀的敌人还要多。但不管怎么样，约柜被抢走，后来又被抢回来，这就是其中一个故事。哈利路亚，赞美神。当然了，我们抬约柜的人呢要注意的，他说这个抬的杠子也是这个木头做的，也是这个叫做 Acacia， 也就是这个皂荚木做的，也是非常坚硬防腐抗耐压的。它是穿在这个脚上面的四个环子里面，所以你把它扛在肩膀上面的时候，它是怎么样，高一肘半。一肘半是多少啊？这样差不多一肘半，一个从这边到这边，但他们那个时候手肘可能比较长吧。OK， 一肘半，一肘半差不多这么长，到这边，这个是一肘，一肘半到这边。所以你把它从穿上的扛起来的时候，它一定是高高在上。这意思是说，我们扛约柜的服饰啊，你要高举耶稣。我不管你服侍的多好多棒，甚至于像是 Lucifer 敬拜赞美的天使长，敬拜到怎么样，千万的穿白袍的义人还有四活物24长老统统匍匐在宝座前，敬拜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都不能够骄傲，都还要高举耶稣啊。很可惜 Lucifer 天使长他三番四次五次的说，哦，我要与坐宝座的齐等，太膨胀，结果被打下来成为魔鬼了。所以我们要凡事都要高举耶稣，不是说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危险的时候才高举耶稣，凡事都要高举耶稣，甚至于要像施洗约翰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哈利路亚，意就是说，神你要大起来，让我小下去。甚至于当我们服侍的时候，要让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这是我们一再是强调的。我们不管我们怎么服侍，有的时候为了造势，为了让大家兴奋，或者为了让圣灵能够自由的运行，弄得比较热闹一点，我们又蹦又跳，但是我们还是要高举耶稣，不是吗？我们甚至于祷告中，我们要让在基督在我们中间居首位，神是兴旺爱的神。我最常常喜欢讲，就是说耶和华神说，天是我的座位，地是我的脚凳，你们要为我造何等的殿，哪里才是我安歇的地方呢？ Right here. OK. 耶稣说他诞生马槽，因为客店没有地方。他长大了说，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来让神居首位，在新王爷灵粮堂，让耶稣在这里出生，让耶稣在这里枕头。哈利路亚。挪亚方舟的时候，放出去的鸽子又飞回来，因为没有落脚的地方。我们愿意新王爷灵粮堂成为圣灵落脚的地方，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居首位，掌王权。这还不打不不能呢，只在我们中间，你要把它带回家。你家是不是有挂一个匾额说耶稣是我家之主？真的吗？
真的，
感谢主，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是不是在服侍，在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奉献，在我们教养儿女，是不是在我们处事为人，在我们的穿着上面，我们问神说，神啊，你喜欢吗？神啊，你首肯吗？我听到一个牧师，他说他去买领带啊，东挑西挑，然后他就说，神啊，你说这条领带好不好？他要问神的。神说好，我就打了，哈哈。这就是我们要把它居首位，不是我们自己怎么样，哦，这个项目达成是我们能干，哎呀，这个事情做成是我们能干，哦，神啊，你留在教会里面跟余牧师在一起就好了，做生意我行，神啊，带小孩我行，是不是？这都是要再一次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而且这个杠子不可以抽出来，为什么？随时准备走。我们抬约柜的服侍啊，不是说看你有什么空啊，你懂我意思吗？牧师，我今天有空，你可不可以安排我做什么？对不起啊，我一个礼拜前两个礼拜前就已经安排好了，你说你有什么时候我再安排你？哦，我不知道嘞，我很忙嘞，哎，我家有这个事情呢，我还要出去度假的。度假不是不好啊，我也去度了两天假，晒得好黑啊，是不是？好像黑珍珠一样，感谢神。但是我们抬约柜的服侍呢，我们的行动很重要。在旷野地出埃及的时候，他们是跟着什么走啊？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云开始动的时候，大家就开始出发，云停下来的时候就停下来，就开始埋锅造饭，安营扎寨，阻挡，是不是？晚上的时候有火在前面，哇，这个景象一定是非常的了不得，是不是？所以当休息的时候，开始把这约把这个摩西的帐幕搭起来，是不是？ 什么皂荚木啦、格非木啦，什么木都生起来，然后海狗皮啦、绫罗绸缎，那么开始休息，开始埋锅造饭，开始睡觉。但忽然间有瞭望的祭司开始吹号，呜呜，就像我那个号一样，开始要走啦，火柱开始动啦，云柱开始移啦。所以神说，你这个杠不要拿出来，你给我一直插在里面，你抬累了就放下来，然后休息一下马上扛起来就走，晚上睡觉的时候如果说云柱火停了，你就给我放下来，然后立刻就要走。所以我们生活、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我们传福音，我们预备好了吗？我们可以随时为主做见证吗？像是法版、十诫法版 testimony， 做见证是要见证神十诫法版的。 OK， 路加福音9:61-62，他说怎么样？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不配进神的国。他的意思是说，你随时要准备好，如仆人如何看主人的手，使你如何看祖母的手，照样我们仰望耶和华，直到他怜悯我们。这是抬约柜的服饰，随时要待命啊。我自己再想想看，我真的是这抬约柜的服饰，我们好多弟兄姐妹也是抬约柜的服饰，随时要动作的，是不是？感谢神，赞美神。耶稣说，你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这有一个典故，因为有一个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什么？他说，我愿意跟随你，但是先让我回家去跟我的父母辞行一下，跟我家人辞。耶稣就说了这句话，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说的严厉了一点，不是吗？但是你相信吗？当以色列百姓出埃及下旷野的时候，他们在逊的旷野，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吃的都是玛纳。他禁不住想到在埃及围炉吃火锅的时候，是不是？所以就开始抱怨。后来到了巴兰的旷野也是这样子，他们就想起吃肉，吃韭菜，吃大葱，吃蒜，是不是？还有吃鱼，所以他们又再三的要回去。后来神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你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这话是神跟摩西讲的，哎，就是你们这一期啊，我天天新鲜的玛拿喂养你们，带你们走磐石出水，然后你扶着犁向后看，看埃及的大葱、蒜、鱼、肉、火锅，然后又不想走了，要回去了。他说，你断不得看见我向你们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有没有进去啊？全部那一个 generation 全部死在旷野里，进过了约旦河进入约旦平原的是他们的儿女下一代，在旷野出生的是什么？皂荚木，坚硬，防虫防腐，是不是？有嫩性，还有是这样子的一代才能够被神所用。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做扛约柜的服侍啊，我跟你讲，你身体再不舒服，哎，我很骄傲，很谦虚的说，我很骄傲的说，这十多年来啊，我没有缺席过一次主日，除了我出去宣教以外，我没有缺席过一次主日啊！感谢神啊！不 管天大什么事情，我心里面再多的委屈，我再累，我身体有什么病痛，我每次来了这边，我都不止一次的跟各位见证，我来的时候喉咙是哑的，头也痛的，我唱了歌敬拜赞美，喉咙就好了，是不是？肚子也不痛了，流了一身汗，感冒也没了，是不是？我们弟兄姐妹也都如此。前几年我们还有每次都有礼拜天有这个出席表，我们还表扬过一个弟兄，他是怎么样全年出席的全勤奖，还送了他一份礼物啊。他是100%的出席，有的人是90%几的，超过50%就不太好了，是不是？但是这个100%全勤这个人是怎么来的？我还记得，他现在搬回中国去了。他有一次来找来教会找我，说牧师，你教会有什么可以让我做的事情？我说你学什么？他说我是做会计，我很会用电脑。我说正好，所以他就都是坐在那个位置帮我放 PowerPoint。我问他，你为什么问这些啊？他说我吃了一张罚单，还罚得蛮重，那么必须要做公益活动，什么30天、60天之类的。我说好，你来一次礼拜天，我算你4个小时。OK， 结果后来啊，真的给他做满了，他没走啊，还拿了全勤奖，一路下去啊。所以这是我们要再一次扛约柜，就要有这个本事啊，是不是？能够在神的面前势力啊，你知道？以前有一个笑话是这样，这个蒋介石，我们叫他蒋中正，他从大陆撤退到台湾的时候，他坐的是海军军舰，那时候那个舰长叫做倪玉玺，国家那个玉玺啊，他是舰长，坐他的舰，然后老蒋在里面睡觉，这倪玉玺舰长就站在门口，这老蒋就玉玺在，哇，玉玺在，国家就在啊。所以他后来重用这个倪玉玺啊，升到海军总司令啊，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作为神的侍立、神的侍卫、神的侍从，扛约柜的人，我们肩上扛的不是我们的家财万贯，我们肩上扛的是我们的神呐、啊，是不是？是，哎呦。好的，而这个约柜是长形的，它的长的边面向东方啊，所以我们神可以看到扛约柜的人啊。换句话说，神眷顾人，你知道吗？你抬他的约柜，你的一举一动，你的辛苦，你的委屈，他都知道。这就好像有一个在路加福音7章这里，他说，来一起来念，他是说寡妇死了儿子出殡，主看见那寡妇就怜悯他，对他说不要哭，对不对？后来主有没有叫那个儿子活起来啊？是吧？真的，寡妇死了儿子，但是神吩咐他的儿子起来了。我们服侍神呐、啊，我们扛约柜啊，又苦又累，又流血又流汗呐、啊。但是神要说啊，不要怕，不要哭。主说：“我眷顾、保守、带领你。”我们的神是如此的神。我们在这一切的事情上，神都看顾他面前侍奉他的人，你知道吗？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圣经上面也有讲侍奉神的人，做神工作的人，我不知道他扛约柜是不是要，不可以有残疾的，是不是？所以神要保守我们，神要保护我们的，是不是？ 神要眷顾我们的。啊，你扛约柜的人，你也看可以看到你的杠头，你把约柜扛在这边，但是这个杠子的头你也看得到，就表示你要谨慎谨守，不要以为说没有人看得见了，是不是？不要认为说别人看不见你就可以干什么了。或者是圣经上面也有讲，以利在士师时代，在撒母耳记一开始的时候就讲说，大祭司名叫以利伊朗，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叫何弗尼，一个叫菲尼哈，也是祭司。在撒母耳记上面二章他这里讲的，这两个儿子呢不好，他们有的时候人家在祭坛上面献祭的时候，在那边就好像我们今天下午要到我家去烤肉，欢迎各位来哈。他两个儿子就拿着叉子就叉了，就当做 BBQ 就要吃啊，人家讲他不行啊，这是献给神的，他还跟人家凶啊，甚至于抢夺香火祭的脂油，甚至于与在会幕门口侍应的妇女同寝，就是乱搞男女关系，甚至于不听从父亲的劝诫。但是您知道吗，后来这两个儿子怎么样，跟腓力斯人打仗的时候都被人家打死了。这个爸爸呢一听一头栽下去死了，脑溢血吧。那个媳妇呢哇一下生个孩子出来，然后取名字叫神离开我咯。啊，真的是啊，这里就我们牵涉了一个问题，我们如果做父母的，尤其服侍神的，你是应该尊重神还是尊重子女？我们常常碰到这个问题，我都有的时候不太好意思讲，牧师我孩子还没有起来，所以我今天就不来了。哇塞，你今天还是排了你要来敬拜赞美，今天排了你要来收奉献，今天排了你要来做 PowerPoint， 你说你孩子没有起来，你是尊重神还是尊重你的子女啊？是不是？这中间的拿捏我们要搞清楚，有的时候过头也不好，笑话。有的时候我们家做了一大堆东西，师母很会做，那小孩看着就要吃，不不不，不能动，这教会的教会的，哇，那小孩心里好难过。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要尊重神，要过于我们的子女。你不能照着孩子要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孩子不想来你就说不要来吧，好吧，孩子不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那你是尊重子女过于尊重神了嘛。所以约柜还是要用抬的，哎，你可以这样子也可以啊，这样子拖的也可以啊，它下面放两个轮子也可以啊，对吧？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圣何西，我参加一个诗班，那么有一次我们诗班在复活节的时候演这个复活的大 piece， 好几首歌，然后要做一个十字架，那我们自己做嘛，那我诗班班长就叫我去做，好，我就去做了。结果我就用了两块枕木啊，你知道什么叫枕木吗？就是那种做花园做边的那种又沉又重的那种黑不拉几那个木头 tire wood， 火车道上面那个枕木啊，我就买了两块，一块长一块短，那就做成一个十字架。然后有一个人演耶稣啊，真的好可怜啊，背着那个十字架要从外面一路一路走进来啊，然后我们诗班要在旁边唱，鞭打他，鞭打他，然后还有天使在那边唱等等，我是唱鞭打他的人啊。结果那个教会牧师说，哎， 少年的少年的年轻人，年轻人，你看我的地毯，你这个十字架把我地毯刮了，这个样子嘞，怎么行呢？我们还在预言的时候，结果我就把它下面装了一个轮子，呜，对，那就提升了。我们抬耶柜的时候，你不能够觉得它重，你就用你自己的方法。譬如讲说，有一个叫做乌沙他们的，那么用牛车来抬，可以吧？不行呢，是不是？结果牛尸体约柜要掉下，他就用手扶，结果神就击杀他。第一点，他不是祭司，他不是抬约柜的服侍的人。第二点，你不可以手碰约柜，而且你约柜要用抬的。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好冤枉嘛，对，其实一点都不冤枉，让我解释给你听呢。其实呢，这个约柜已经被腓力士人掳去了，最少大概一年，然后呢，又经过了扫罗作王40年，大卫在希伯伦作王7年，所以将近50年。他在他家就是从腓力士那边拿过来的时候，就交到他家将近50年，47年最少的时候，那个圣经上面说被送到基列耶林亚比拿达的家，亚比拿达的家，乌沙就是他们家里面的人。47年这个约柜在你家，你没有去好好的搞懂要怎么样。你没有去好好的弄，甚至发生一次事情是上官约柜啊里面的东西，结果通通被击杀。所以他应该知道嘛，你做一个抬约柜的人，你要知道神是轻慢不得的嘛。所以他被击杀不冤枉，这就很有意思了。这约柜后来大卫就不敢要了，大卫就转到叫谁来拿去啊？俄别以东的家里面。这个约柜就到了俄别以东家里面呢，大概几个月，哇，一家开始兴旺啊！大卫一看就眼红啊，想我也要，我也要，就迎约柜入耶路撒冷，进入圣殿。不是圣经上面讲，他就走在约柜前面，对不对？当神灵在我的心，我就来跳舞，对不对？他就一路跳，跳累了，跳流汗的衣服就脱掉，是不是？就是这回事。所以乌沙被击杀，并不冤枉。我要来跟各位来结束了。那么我们做抬约柜的服事呢？圣经上面说，在使徒行传，他说有许多希腊的妇女，教会里面的外邦人的妇女，他们的饭食没有受到好的照应，就选出7个管饭食的执事。这7个管饭食的执事是什么呢？有好名声，圣灵充满的，而且对真理有很大的认识的。连管饭食都要这么严厉的，其中包括一个叫做斯提法。那么希伯来书8:2说，让我们一起来念，在圣所，就是真帐幕里做执事，这帐幕是子所知的，不是人所知的。这是将来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的至圣所，那是真帐幕里，哈利路亚，做神的执事，那是何等的荣耀啊！而这个帐幕是神知的，不是人知的。让我们低头祷告，来，请接过去，我们等一下来放诗歌。感谢神，赞美神。神，我谢谢你，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服事蒙你的悦纳，便再一次来彰显你的荣耀，保守带领我们一切的一切。神，谢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这样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来唱回应诗歌，圣所中的敬拜。 让我们就好像一个真帐幕里的执事一样，我们是一个抬约柜的执事，抬约柜的人，我们在圣所中的敬拜，请。
Thank you. 站在全能主荣耀尊贵的君王，我全心全人颂赞你。